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국회의계엄해제요구가있어계엄사무에투입된군을철수시켰습니다。
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解除戒严令，特朗普连挥关税大棒，分析称中国恐缺乏有效应对策略。
中国呢，那就只能呢压低价格，还有放任人民币的贬值，它没有更好的办法的。
矮化台湾，中国高校师生参访团成员和中国台北队夺世棒赛冠军范仲怒。
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
白宫节日装饰亮相，庆祝和平与光明的季节。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s, We love you all. Thank you.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当地时间星期三12月4号凌晨解除了几个小时前宣布的戒严令。尹锡悦在周二深夜突然宣布戒严，以打击同情共产主义朝鲜的反国家势力。但是愤怒的国会议员们立刻开会投票否决了该法令，韩国由此陷入数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尹锡悦表示将尽快召开内阁会议。路透社报道说，尹锡悦让步后，议会外的抗议者高声鼓掌，他们高呼我们胜了。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国会以多数票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总统必须立即遵守。尹锡悦所属的政党国民力量党也敦促他解除这一法令。美国方面，正在非洲国家安哥拉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12月3号被媒体问到他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看法。拜登表示他刚听取了简报，正在进一步了解细节。美国对韩国局势作出回应，一位不具名的白宫发言人12月3号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没有得到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的事先通知。华盛顿对韩国的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发言人补充说，拜登政府正与韩国政府保持联系，并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另外，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参加美国国务院一场活动时强调，我们与韩国的同盟关系是坚如钢铁的，在韩国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满怀希望和期待任何政治争端都将根据法治得到和平解决。听众朋友，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了解最新信息。
And now there are no wrongfully detained Americans in China.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2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目前在中国没有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因此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回到第二级。如果北京再次错误拘留美国公民，上星期在三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获释后放宽的有关中国的旅行警告有可能重新上调。控制着加沙地区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和约旦河西岸的实际管理者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法塔赫的谈判人员星期二12月3号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共同任命一个由多达15名独立技术官僚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战后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以色列方面还没有对这个协议表明立场。台湾总统出访太平洋岛国，台国防部官员称严防中方挑衅。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处副处长钟坤昌12月3号说，
对于中共在台海周边的海空勤的状况，包括海警船的行动，国军都可以利用联合勤监侦的系统严密来掌握这个动态，而且派遣适切的兵力来应付。
当天台湾总统赖清德率团抵达马绍尔群岛， 这是他出访太平洋岛国的第二站，此行引起中方的不满。报复美国限制半导体对华出口新举措，北京禁止对美出口关键稀有矿物质。中国商务部星期二12月3号发布的公告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包括镓、锗、锑在内的一些军民两用矿物质。最后，印中边界军事对峙化解后，新德里表示准备考虑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印度外长苏杰生星期二12月3号在向印度国会发表演说时做上述表示的。致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特朗普连挥关税大棒，分析称中国恐缺乏有效应对策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星期六11月30号威胁将对意图弃用美元的金砖国家加征 100% 的关税。上星期他也曾发文宣布就任后将对邻国加拿大、墨西哥征税 25%， 并对中国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相关言论在微博引发讨论。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针对包含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上个月在俄罗斯举行峰会期间商讨促进非美元贸易以及强化本国货币等议题，特朗普在其社交网站真相社交上发文强调，美国会要这些国家承诺既不会创立新的金砖货币，也不会支持其他任何货币来取代美元，否则将面临 100% 的关税。比起用关税捍卫美元地位，此前更加震惊国际舆论的是特朗普上星期一发文宣布他将在上任的第一天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且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放任芬太尼等毒品进入美国。对此，加拿大政府反应积极。根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星期天透露，总理特鲁多已经在上周五赴美与特朗普共进晚餐，席间承诺会强化边境管制。勒布朗表示，相信美国会明白，以此施行关税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墨西哥总统克劳蒂亚·辛鲍姆也在上个星期三与特朗普通话，事后双方对于墨西哥是否关闭边境以阻绝非法移民仍然各执一词。但是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辛鲍姆在美日发布会中公开表示美墨之间不会发生潜在的关税战。中国外交部则是在上个星期四回应称，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严格、执行最彻底的国家之一，美国应该要珍惜中国的善意，维护中美禁毒合作来之不易的局面。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其他国家都不配合的话，要用金砖币来替代美元，这也变得不可能。所以它是进一步压缩了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对中国的经济是又一个新的挑战。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成指出，特朗普选前已经誓言要将对中国加征 60% 到 100% 的关税，若叠加为毒品问题额外加征 10%， 为捍卫美元加征 100%， 万一再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关税又将上升 42%， 总计中国潜在关税税率最高将达到 229%。 位于台北的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同样认为，美中关税一旦开打，美国身为需求市场，胜算无疑大于位于供应链的中国。相较之下，邱达生直言，中国恐将是新一轮关税战中受创伤最严重的国家。邱创生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企业现在就是很紧张，但是也大概无能为力。川普 2.0 措施一启动，中国一定会马上反击，但是就会跟墨西哥的反击一样，是为了国家的面子，实质上能不能有效的反制，我觉得都不乐观。
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直言，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单一进口国，光是2023年就进口 3.1 万亿美元的商品。简言之，全世界都在挣美国的钱，离开了美国市场实际上都挣不了钱。蔡盛坤说，
每增加了 1% 点的关税的话，可以呢更多的补贴啊从中国来的产品。最终呢，美国加征关税之后，负担呢还是在这个出口国的身上。中国呢，那就只能呢压低价格，还有放任人民币的贬值，它没有更好的办法的。你指望美国加征关税加重美国老百姓的负担，我觉得不太现实。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矮化台湾，中国高校师生参访团成员和中国台北队夺世棒赛冠军犯了众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参访的中国高校师生团星期一12月2号进入第六天的行程，不过访团成员前一天受访时将台湾棒球队矮化为中国台北队，除招致台湾民众不满被吃豆腐之外，也引发蓝绿阵营对中国统战手段的对峙解读。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高校师生访问团星期天12月1号到中台湾的台中洲际棒球场体验台湾的强项运动棒球，但成员之一的复旦高校生宋思瑶受访时脱口而出的一段话随即引发台湾人的不满。宋思瑶当时说，他要代表访团向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表示祝贺，他还希望台湾跟大陆同胞可以像中信兄弟队一样一起为祖国在棒球这个领域一起努力。对于宋思瑶将台湾队矮化为中国台北队，许多台湾网民星期一12月2号在脸书大表不满。例如台湾媒体 TVBS 的一则相关发帖下，截至当天下午6点有超过2200多条留言，多数都在驳斥宋思瑶的发言，包括有人怒称台湾被吃豆腐，也有人斥责中国师生团果然是统战团，还要他们滚回去。还有部分台湾网民暗批主办单位马英九基金会协助中国对台统战，但也有台湾人呼吁宽容对待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学生。例如台北脸书网民文源写道，真的别苛责对岸学生，他们不这样说可能会被他们自家人网暴约谈退学，更甚至脑袋里根本没有中华队这个词。对于宋思瑶引发的争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第一时间表示，宋思瑶的说法没有恶意，他还呼吁两岸各自有不同称呼，不要苛责中国孩子，并希望两岸未来和平，只打球不打仗。虽然台湾蓝绿阵营多位政坛人士的反应不一，但是几乎都表示无法接受将台湾队改称中国台北队。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批评，宋思瑶的发言昧于政治事实，也打压台湾，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吴思瑶在星期一的舆情记者会上说，
思瑶大姐姐要告诉这位思瑶小妹妹，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希望你们来到台湾能够享受到学习到台湾的自由民主与多元的文化，如果台湾校园享有的自由民主与文化这种多元的思维能够在中国同样能够享有，那我相信所有中国的学子你们的未来会大不相同。
在野的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他和多数台湾人一样都无法接受中国台北队的称号，但复旦高校生引发的争议没有那么严重。赖世葆说，
等于是一个 Chinese Taipei， 两岸各自解读，各自表述嘛，类似一中各表。大陆的人习惯就把它讲成中国台北，哦，我们这里讲中华台北，我们当然不能够接受他讲的中国台北，就像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在 PRC umbrella 底下。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格外的严重了，要对自己有点信心了。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选播。董玉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中国如何维持新闻和言论自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一家法院11月29号以间谍罪名判处《光明日报》原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七年监禁。媒体报道显示，董玉玉是在2022年2月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午餐时被警方带走拘留的，后来中国检察机关以间谍罪将其起诉。美国国务院在董玉玉被宣判当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以所谓间谍罪不公正地判处新闻从业者董玉玉七年监禁。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应该享有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和采访的自由。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加拿大获奖记者、专栏作家盛雪、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的访谈节选。
第一个问题啊，先请盛雪你来说一说，就是当你听到董玉玉啊，作为一个记者被间谍罪判刑七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没有什么意外，因为其实像习近平他上台之后，他整个的执政风格一再的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么胡来的，非常直接的反现代文明、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那其实他上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媒体当中，到2016年吧，是开始中国的媒体打出这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这么一个横幅，是媒体姓党。所以董玉玉他的这个案件呢，当然牵扯到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啊，但是至少在媒体领域被整肃，应该说呢，很多人就应该有了这样的一个预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董玉玉他的这个个人的人生呢，有很多个阶段，包括89的时候他也有支持当时的民主运动，那么后来呢，他与他的文章、他的评论有很多是去呼唤现代的这个自由民主制度，呼唤现代文明。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前边，比如说在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那个时期，那么是属于是为中共长脸的一种被允许的风格。那么等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不在乎这些了，他也觉得呢，中国的国力已经到了他可以自己任性妄为的这种程度了。在他上台之后，其实当然不仅仅是董玉玉的案子了，一系列的这种媒体被判间谍案的，甚至包括呢，在中国可以去抓捕一些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加拿大两个 Michael， 当然他当时那个案子是跟当时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案子有关，可是呢，也是指他们是间谍的。所以这种，
所以说这在您看来啊，盛雪，就是董玉玉的被捕和被判是没有什么意外。我想听一听这个家军博士啊，你怎么看？就是说你认为啊，家军博士在你看来，董玉玉被捕，那么到现在被判刑的真正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次抓捕董玉玉，并且呢重判董玉玉，可以说是对董玉玉算总账，又是敲山震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董玉玉啊参加过这个89天安门民主运动，他呢还提倡共和、宪政、法治、司法独立，他多次撰文批评中共啊，批评毛泽东。作为这个光明日报啊评论部的这个副主任，还有意的与中共切割。他没有入党，可见呢，他是一位十分有良知、意识十分清醒， 并且呢有自由思想的这么一个媒体人。所谓的这个敲山震虎，指的是通过打压党媒相当有分量的人士，就像董玉玉啊这位人士，那么给你来个莫须有甚至是污名化的罪名，让中共党内外那些对现政权啊对习政权不满的人闭嘴。那这个事情呢还要这个插上一句，大家看到11月28号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涉嫌违纪这个停职检查，29号就判了这个董玉玉。我的理解，这是中共内部新一轮的双重的文武严打又开始了。他的目的无非就是看到中共内部啊，你不管是枪杆子还是笔杆子，总是有人对习政权不满。你想连那个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的政治都不过关了，连那个党的喉舌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都成了间谍了，那么还有谁会对这个习近平政权抱有幻想呢？这种双重的严打说明今天人中共内部的斗争是越来越白热化了。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加拿大获奖记者专栏作家盛雪、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的访谈节选。董玉玉因间谍罪被判刑7年，中国如何维持新闻和言论自由？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白宫节日装饰亮相，庆祝和平与光明的季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12月2号为白宫的节日装饰揭幕，今年的主题是和平与光明的季节。在拜登夫妇准备在下个月离开白宫之际，吉尔拜登说，作为您们的第一家庭是我们一生的荣幸，愿我们的国家在这个节日里充满和平与光明。白宫预计节日期间将有近10万人到访。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又到了一年一度白宫来公布年底佳节布置的时刻了。那么今年呢，白宫呢公布今年的主题是和平以及光明的季节。那么在这一次呢，是总共动员了300名的志工来装饰了整个白宫，有83棵的圣诞树。那么看到呢，在我的背后是这个白宫东侧的回廊，就装饰的非常的美丽。那么想到今年的主题之一呢是光明，在这一次的布置当中呢，也总共使用了165000多棵的灯泡。
白宫东厢门口点缀了一颗象征光明的巨大金星，欢迎宾客来到白宫。东厅的天花板与窗台装饰着晶莹的亮片，带给宾客雪花宁静飘落的感受。今年的白宫姜饼屋前面有着在白宫南草坪上溜冰的小人偶，姜饼屋上头则配合今年光明的主题，闪耀着巨大星光。白宫十字厅的上方飞翔着数百只象征和平的纸折白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表示，美国的力量及灵魂正是来自美国人民。他期盼这个和平与光明的季节能带领美国人继续前进。白宫图书室当中则展示古董陶瓷圣诞树。白宫的图书室由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成立，至今藏书2700本。担任老师长达40年的吉尔拜登，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为图书室添加了儿童书籍。
在记者背后呢，这棵就是白宫今年的官方圣诞树，而第一夫人呢，特别把它装饰成像旋转木马一样，非常的具有童趣。那同时呢，也因为这棵圣诞树实在是太高了，所以白宫必须要将它这个所在的蓝厅它上面的水晶吊灯给拆除，才能够把这棵圣诞树给放进来。
So in the blue room, you know, you can't help but smile when you see that tree.
当你看到蓝厅里的那棵树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微笑。
动物们上上下下地走着，看到节日糖果排列在树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坐在旋转木马上，那个光的世界就在我们眼前。
It's been the honor of our lives to serve as your first family.
能够成为你们的第一家庭，是我们一生的荣耀。愿我们的国家在这个节日里充满和平与光明。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s. We love you all. Thank you.
圣诞快乐，节日快乐，我们爱你们，谢谢你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洛杉矶城市庇护法令给该市非法移民带来希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洛杉矶批准了一项所谓的城市庇护法令。这是对当选总统特朗普保证在明年一月就任总统时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回应。该法令不会阻止联邦官员驱逐非法移民，但它加强了该市保护移民人口的承诺。以下是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安吉丽娜·巴格达萨里安的报道。
克劳迪亚·文图拉已经在洛杉矶生活了20年，他在这里工作，而且有家庭，但没有合法身份。文图拉是洛杉矶大约80万名没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居民之一。和许多人一样，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后，他感到很不安。
现在我在街上看不到多少人了，人少了，这很糟糕。我想人们害怕被驱逐出境。
洛杉矶市议会于11月19日批准了所谓的城市庇护法令，这意味着除非涉及严重犯罪，否则当地警察和州有关当局不会与联邦移民当局分享人们的移民身份信息。
这样的城市法令向洛杉矶社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即在洛杉矶，资源将用于维护社区安全，让社区信任自己的领导人，让社区繁荣发展，而不是逮捕他们或在他们的社区制造混乱。
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决定。根据选举结果，特朗普的支持者约占38%的居民，他们不希望洛杉矶成为庇护城市。
我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我们必须先照顾好自己。当我们说美国优先时，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照顾别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首先要照顾好自己。
琳达·汉娜的父母来自墨西哥，他们合法地进入美国，他认为任何非法入境者都应被驱逐出境。该法令几乎没有实际效果，因为自1979年以来，洛杉矶就禁止警察或移民官员询问任何人的移民身份。洛杉矶的新情况并不意味着不能执行驱逐出境，这只是意味着当地有关当局不会帮助联邦官员寻找和驱逐非法移民。
我认为联邦官员将首先进行大规模突击检查，而不是在街上随机让路人出示证件。我相信大规模突击检查将针对工厂和农业领域。根据官方数据，非法移民最有可能在这些行业工作。
卡布雷拉认为大赦比驱逐出境更好。
We have to insist.
我们必须坚持大规模合法化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坚持认为这个国家有更好的方法来对待移民。
特朗普已经强烈暗示，明年1月20日就职典礼后，他可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使用美国军人协助进行大规模驱逐。移民维权人士已经表示一定要在法庭上抗争这一举措。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报道。
谢谢吴欣欣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